然后又拜他做大臣啊，给他很多的财富，这样子。这样子的那个时候的社会啊，和现在社会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啊，就是啊，时常都有机会啊，那么富贵的人同富贵的人也有很多机会的事情，那么机会的时候啊，多数都是先生来了太太也是来的，太太来了先生也是来的，很少是先生来太太不来，太太来先生不来，很少有这种事情。但是这一位先生呢，每一次都是他自己来，他太太从来也不来，来不来那么人家就对他说了啊，就是希望你下一次带你太太来，他只是笑一笑也不说什么，但是还是每一次都不来。那么人家就议论了，说这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人说一定他的太太特别丑陋啊，所以不能带出来，或者是特别的美啊，所以也不能带出来。说是那怎么办，我们可以想办法去看一看，怎么看呢，有办法，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呢，一直劝他饮酒，一直劝他饮酒，就把他灌醉了，灌醉了啊，就把他身上的这个门盆就拿下来拍了五位，拿这个盆到他家去，就进到里面一看呢，不得了啊。我们呢分两头说哈，因为他的太太呀，年纪也大，也好大的年岁了，常常是都不能出来呀、啊。那么被他困在一个房子里面不能出来，心里面也是非常烦恼的啊。烦恼自己心里面就想，我有什么罪过，我得到这种果报啊，好像是牢狱里的犯人似的。我听我父母说，有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有大智慧，有大威德哈。那么来，我也希望佛慈悲我，开导开导我。我有没有啊卸脱这种苦恼的希望呢？他那个很诚恳的那求啊，他就看见释迦牟尼佛从地下涌出来，从地下涌出来，佛现出了头部的呀。这个法才看见送欢喜心，那么他的法呢，头发呢也就美好了，然后啊又现出来这个面貌，逐渐的现出来，还送欢喜心，而他的面貌也就变了，然后说最后啊完全现出来32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啊，为他说法，他的身体也完全转变了啊，像天女似的这么庄严。然后听佛说法呢，得了须陀洹果。我们在这个从经上看呢，佛在世的人呢，得须陀洹果很容易，很容易，一点也不难呢。但是我们现在好像非得说得了须陀洹果，不知道哈。那么呢，这时候啊，佛就走了，不见了哈。现在这时候嘛，这五位人士进来了啊，进来一看，哎呀，这是果然是这样，是天女似的，赶快又把门都关起来回去了。回去了嘛，这时候啊，这位先生的酒还没有醒啊，就把这个门匙就给他翻回去了。翻回去后来呀、啊，那么这位先生也就回也酒醒了，就回到家来了。回家一看，说你是谁呀、啊？你看这么一个美女在这里，说我就是你的太太呀、啊，是你的妻呀、啊。说是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怎么会呢？这样子呢？他如此如此的，你说，哈声大欢喜啊！这是从来没有这么欢喜的啊。那么这时候啊，他太太就对他先生说：“说是你现在去报告啊，我的父王，我要来看父亲。”那好好，他就来见波斯匿王来。见君王就说你女儿啊，前来看你，不就说不要说不要说，不要来不要来，来了。这他这位先生说不是，现在你女儿、啊、如此如此说一句啊，说那也好，我赶快去派车去把她接来。接来一看，果然是非常的美好啊，皆大欢喜。然后一同的坐车到佛那里。拜佛，拜佛又把这一段经过就向问佛，说是他就波斯匿王问佛哈、啊，说是他有什么善根福德，他能升到啊 豪富的皇帝家里面做女人啊，做女儿啊，就是什么罪过，犯了什么罪呀？相貌这样丑陋，哈、啊，任何人看见他都不欢喜，都是憎恶他。佛说、啊，久远久远以前呢，这个有一个大部长者啊，在波罗奈国啊，有个大部长者啊，财富无量啊，他供养一位弟子佛。供养一位弟子佛啊，这个弟子佛啊，他自己坐在茅棚里不烧饭，天天到他家乞食。到他家乞食，可是这个弟子佛相貌非常丑陋，非常丑陋。那么到他家乞食的时候，这个大长者有个小女儿啊，他的小女儿啊，把拿那个饭菜来供养这弟子佛。你供养就供养了吧，偏要骂他几句。骂这个弟子佛啊，怎么丑陋，怎么丑陋，说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不好听的话。但这弟子佛是圣人啊，圣人是不动心的，不像我们凡夫容易发脾气，圣人是没有事。可是这一年呢，这个弟子佛要入涅槃了啊，那么最后这一吃的最后一餐饭的时候啊，就在他家里升到虚空里面，现出种种的神通变化，放大光明。那么全家这些长者啊，和这小女孩都看见了啊，生大欢喜啊，生恭敬心，生尊重心呢、啊。而这个女孩子啊，就还心情有点害怕。哎呀，我以前常骂她，哎呀，常呵斥她呀，所以这个是不可以。马上这个弟子佛现完了神通啊，就是落在地面了。他就向他磕头忏悔，忏悔啊，这弟子佛就这样子的，就入涅槃了，入无余涅槃了。因为那时候释迦牟尼佛讲了这一段故事，就告诉他说，是那个时候这个女孩子是谁呢？就是现在呀、啊，你的女儿。因为她骂弟子佛呀、啊，所以她现在非常丑陋。不止这一世，四世以来一直丑陋啊、嗯。但是他常常要供养弟子佛呢，所以生到豪富之家，有大福德。那么呢，他又向弟子佛忏悔了啊，所以他今天能遇见释迦牟尼佛，佛的说法，他这个果报就改变了。以前因为忏悔过，释迦牟尼佛不是说因为我他的相貌啊改变了，不这样说。说他以前忏悔了，所以现在遇见佛啊，所以他的相貌又改变，成为非常美好的，嗯，是这样子，因此而能够得须得还果的一个圣道。这个经上也曾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怎么得来的呀？由忍辱波罗蜜得来的，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我们说一个明白，说个白话，就是不发脾气啊。虽然呢有很多啊，容易令人愤怒的事情啊，但是心里面还是不动心的，还是不动心的，对，那么就是忍辱，忍辱啊，能使令人的相貌端正。所以心里面就是不要愤怒，不要恶口，不要说别人怎么怎么怎么的，不要说这种话啊，不要骂人，也有大功德的。这是啊，说这件事哈、啊，这个我这是说要受这个十善戒哈、啊，受这个十善戒啊，对我们非常有利益哈、啊。这是。其实十三界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我不要讲啊。我们现在讲念佛，我们现在开始讲念佛。这个念佛法门呢，来到我们中国是很早的，啊，在汉朝的末年呢。就已经来到中国了， 从佛家史上看呢，庐山的慧远大师啊，他提倡念佛法门。后来有谭澜法师啊，注解这个《天亲菩萨往生论》，人们呢又是特别的弘扬。那辗转的一直到现在，净土法门在中国是特别的兴盛，而且特别的普遍。从高僧传上看呢，从净土圣贤录上看呢，得到净土法门的利益的人是特别多。这个，所以呀、我们对于念佛法门的重要啊，是应该承认这一点。当然呢，我们呢其他的佛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啊，有些人是不合适，有些人是不适合的。那么我们现在啊，就说念佛啊，因为念佛法门的普遍呢、所以很多地方都有念佛的主旨啊，有念佛会。这个我们发心念佛啊，当然是啊，从大本的《阿弥陀经》上看呢，是要发无上菩提心啊。是的确是对的哈，但是小本的《阿弥陀经》上呢，就不明显的提到发无上菩提心这件事。在小本的《阿弥陀经》上呢，就是啊，他提倡啊，十次名号要一日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啊，这样念佛。而这样的持持名号的念佛呢，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佛教啊，多数都是这样念佛啊。像啊，十六观经上的呀、修观呢，那就比较那样的情，那样的念佛就比较少。这是因为持名念佛是比较容易的关系。容易的关系呀、从我们呢、念佛的目的来说，我们是啊，愿生阿弥陀佛国，到阿弥陀佛国见佛闻法悟生隐啊，然后嘛去广度众生这样子。那么临命终的时候能够往生啊，在《阿弥陀经》上看呢，就是心不颠倒啊，能够心不颠倒，正念分明，能够念佛啊，有信有愿有行，临命终的时候啊，还能够有信愿行，在我们的心里面呢，还能够有信愿行而不颠倒，就可以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个从这个宣奘大师的称赞净土啊，这个佛说受经，这个也就是阿弥陀经啊，那上有一句话呢，它有一个佛加倍的意思，临命终的时候有佛力的加倍啊，心不颠倒，还有这样意思啊。这样子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心情有一层安慰啊，佛加倍我们心不颠倒。但是啊，也并不是普遍的呀、得到佛的加倍的，也有人还是颠倒。那么呢，所以也还是要自己努力的呀、好好念佛，能够一心不乱才好。这个一心不乱呢、念佛一心不乱呢，我的看法呢，也应该在佛前发愿， 福建法院啊，我在福建的法院啊，或者是一个人自己单独法院，或者是大家一起也可以啊，当然是由自己内心的真诚的法院，不是我随着你法院，不是这个意思啊。真诚的发愿就是我妙境还有今天开始发心念佛，希望在七天内得一心不乱，或者说我在三七二十一天内我得一心不乱发愿，希望能够得一心不乱，然后一心念佛，这样子也自己对自己也加强自己的努力，加上一个要求，我要得一心不乱，也加上这么一点，不要说是我希望得一心不乱，或者是不必我就随时念好了，这样不行，你要加强的加上自己有一个愿，来加强自己念佛的力量，这样做念佛的时候你注意，当然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各地方的打佛机念佛的情形呢，我多少知道一点啊，就是啊，有的呢用念佛这个运，有运哈哈，各式各样的运，摄心不乱念佛，有的呢加上这个经行的时候啊，经行念佛这个脚步啊，一步一板，打这个木鱼的时候，一板就是迈一步，一板迈一步，那么这样子念佛呢，的确也有力量，是令你没有杂念，能够一心不乱的，的确也是啊，也是这样子啊。另外还有一个方法，能够一心不乱的方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念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你同时你心里面呢有一个愿生阿弥陀佛我的愿，你念佛的时候就念，口里面一方面念阿弥陀佛，你心里面一方面愿生阿弥陀佛，有个愿，有这个愿的时候，当然呢这个愿应该有一定的范围啊，比如说一方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或者出生念，或者是默念呢，你心里面呢说愿阿弥陀佛慈悲啊，能早一点接我到阿弥陀佛国去。你一方面这么想啊，一方面这样念，也能够没有杂念，一心不乱。你试一试，你这样试一试，心里面念。当然有的人呢因为心里面呢有妄想啊，就是说排除这个妄想不大容易，就是大声念佛，大声念佛也是有力量，能把杂念排掉，但是你不能一直的大声啊，都是不能的呀，因为太伤了气了啊，也不能念佛了，就不能这样念佛了，所以啊，你短时间的大声念佛是可以啊，但是不能长，所以还是要用其他的方法啊，帮助，就是心里面有愿生阿弥陀佛的愿。另外呢，我们从经论上啊，解释念佛法门的这个上看呢、啊，从念佛法门上看呢、啊。我们再回头说，像那个小本阿弥陀经，他说只持名号，要一日一心不乱，乃至要七日一心不乱，这个他用的是只持两个字，用只持的。我们听他说念佛法门，念佛，这在经论上的用这个词啊，它的含义也得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小本阿弥陀经说的支持名号啊，就是我们现在念阿弥陀名号，这个支持名号。要是像啊《观无量寿佛经》，或者说是啊这个大本阿弥陀经说念佛，那是什么念佛？是观想念佛，是念阿弥陀念佛的功德念佛。 你在十六观经上那个那下品那那下品上升中品下品上升下品中品下品下升那上面看呢，所以你要念佛念不来的时候啊，你就念无量寿佛怎么说的那段文啥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你观想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啊，阿弥陀佛的功德，你观想不来嘛，你念阿弥陀佛的名号，那段文是很明显的看出来是这样意思。所以这念佛，我们通常说你念佛了吗，就是包括用意那个意思都是用持名念佛，但是经论上的用法呢是观想念佛。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如果是不容易一心不乱的时候，你不妨用啊，就是观想思维阿弥陀佛的功德，他也就没有妄想，也就没有妄想。你不妨你试一试，思维阿弥陀佛的功德怎么思维呢？就是思维阿弥陀佛的戒定慧解脱之间啊，十位阿弥陀佛的五分化身的功德，十位阿弥陀佛的十种名号，如来应中正遍知，明行足，善思世间，皆无上士，假于丈夫，天师佛师尊，把这个十种名号，十位十种名号的功德，十种名号呢，大智度论上有解释，欲切实度论也有解释，也解释啊。不要自己的用自己的聪明，不要你用了经论上佛菩萨自己的解释啊，你去思维观察，这样思维也是不可思议，他就没有妄想。另外啊，在这个大寂经啊，也是这个贤护品啊。贤护品，那其实就是《般若三昧经》哈，但是另外一个翻译的容易读一点。那上面说这个念佛呢，他说啊，你就想阿弥陀佛，就想我的父亲，想我的母亲，这样想念阿弥陀佛。他说你想他七天七夜，一定能见到阿弥陀佛。一定能看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会现身和你见面了，一定会这样子。这个观佛三昧海经上说念佛呢，他说这个也说到了念佛三昧的这个法门啊，念佛三昧呀、就是他是说呢，那就不是支持名号啊，他那是观相，观阿弥陀佛的相好光明的念佛啊。他的观相呢，就是你自己呀、可以各处的去观察哪里的佛像啊，你最满意的，或者是啊木雕的、泥塑的、是纸画的、是各式各样的做的这个佛像啊，照的佛像，你去看哪一个佛像、你认为是最满意的，最满意的呀、你就是坐在那里看，睁开眼睛看，然后闭上眼睛看。然后再睁开眼睛看，你几时啊？在夜间的时候，夜间的时候不是白天，没有灯光，日月灯的光都没有。你闭上眼睛，像睁开眼睛啊，像有光明一样的看见佛，看见佛的像，达到这个程度。当然这个程度啊，当然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呀、你这个。比如说你如果你这样做，你有了经验你会知道啊，在白天有光明的时候，你心里面观着阿弥陀佛相好光明，假设你能观上来了，把灯一关呢，你就观不上来了，一关了灯就观不上来，就想不上来了。所以就是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呀、我们这个我们出家人的戒律上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比丘睡觉的时候啊，你心里面要想这个明相啊，日月明啊，明光明相，想着光，不要因为现在是黑天了，我在这睡觉，不要这样想，想是在光明中啊，你想你现在是在光明中，这样想，这个心力强的人呢，当然就比较容易 心里要的人就不容易。所以我们如果心里要，你要愿意就修这个观想念佛的话呢，观相念佛的话呢，你也这个名相要取得这个名相啊，你要努力一番才可以。努力一番怎么办法呢？就是啊，或者是用太阳的光明，就是太阳这个虚空里面有云啊，太阳的光明遍照的时候啊，你可以在，如果是不要在城，最好不在城市里哈、啊，那么在一个平原的草地上啊，你卧在面向上卧在那个草地上，不要看太阳哈、啊，看那虚空的光明。好，一个在高山上也好哈、啊，你看那虚空的光明啊，看的时候也还是闭上眼睛看，闭上再睁开眼睛看。即使啊，就是没有这个灯光、日月灯光都不要，都没有黑夜间，你闭上眼睛就是光明。你想上这个程度，就是你心里面呢有一个光明，有个光明相。你这样这个相你成功了，这样要一番的修习的啊。修习成功了的时候，然后你再观想佛像，佛像在光明中，啊，或者一丈六尺，或者是八尺啊，光明这个佛像也是要常这样想。这两个呀、啊、合在一块。所以他这样想，继续这样想、嗯、久了的时候呢，他就会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观佛像的时候啊，你观的时候，嗯，初开始可能还叫很容易，但久了就会知道难、嗯、所以你观佛的耳朵啊是那样子，但是观观的偏不是那样子，佛的耳朵本来是很大的，非要观偏更大起来了，或者是出其他的怪象啊，我看到观佛的眼睛，佛的白毫，佛的右吉相啊，偏就是除了其他的怪象，和你想要想的不一样，就是有这些事情了、啊。嗯，所以你就是慢慢的有耐心的，也要多忏悔啊，多忏悔，慢慢就稳定下来，你就会得定了。啊，得定了，或者先是得欲界定，然后是为了地定，然后初禅，最好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在这样禅定里面观佛像啊，观一个在观佛山的海经上的像，那样观呢，你可以、啊、观一个佛像啊，观佛像坐在那里，也可以观的是立在那里，也可以观佛在那里走啊，是这样子。观也可以观佛像在定中观佛像，佛的说法，还这样子。这个要说到这里呢，这问题就多了啊，就是你本身对佛法要有学习。不然的话，你在定中佛说什么法，你也观不上来。或者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魔就来捣乱了啊，就不说佛法，用魔法来迷惑你。那可怎么？你要没有学习过佛法，你就不知道，不知道是邪是正，就不知道了啊。所以《观无量寿佛经》说：“要欲修多罗河。”如果不欲修多罗河，是名邪观，是名邪见，就有这个问题了。这修行这件事啊，我不要去学习佛法，我就是修行就好了。你浅浅的修行可以，要是深了的情形啊，你没有学习佛法，你修不来，你就修不来呀、啊，有这个问题。不过你不修这个法门也可以哈。那么这是啊。但是你要修这样的佛法呢，在禅定里面呢观佛像，然后听佛说法，因此逐渐的进步，就是真就看见佛来说法，这是阿弥陀佛来了啊，会有这种事情啊。不用说我一百年后死了，晚上阿弥陀佛我见佛，不是就在这里就见佛了啊，见佛闻法就可能得无生法印了啊。就是，所以这是特别殊胜的法门啊。那我们本身要是条件不够，只好修不来， 只好就是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了啊。所以在阿弥陀经上看呢，我看我们看这个在印光老法师也是赞叹呢，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哈，解释这个一心不乱，有是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但是我在想呢，我们现在的人来说得是一心不乱很不容易，得是一心不乱那就是要到阿罗汉的程度了，所以现在要出国二国三国四国阿罗汉了才得到是一心不乱。但是我们再浅一点讲，再浅一点讲啊，就不会讲那么深了。就是我们没能够啊，能见到俄空法空的真理。我们只是啊，就是现在的内心平静一点，没有杂念。我念阿弥陀佛一念的时候，就是一心不乱。啊，或者在欲界定里边，这个一心不乱呢、啊。或者你得到欲界定的最后那一部分的境界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也是一心不乱。你要到了欲未到地定的时候，在定里念佛也是一心不乱。那要到了舍界自禅的时候，更是一心不乱的。那么这个虽然是得了禅定了，还是生死凡夫，不是圣人，还没得到一心不乱的，没有到阿罗汉，连出果圣人都不是啊。不是说你在四禅里面可以有神通，还是生死凡夫啊，还不是圣人呢、啊，还不是圣人呢、啊。但是也是一心不乱。如果到了为了说舍戒四禅的一心不乱呢、啊，那是最理想的了。那也容易见佛，因为那个禅定深，真容易见阿弥陀佛。但那又说起来，又不是容易做到的。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就是欲界定会到地定。但是话说起来呀，在家居士要想得欲界定会到地定，也不容易。